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一次我在讲台跟弟兄姐妹见面，还是2018年的9月份，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再见面，我心中觉得十分激动。在这段日子的中间呢，我经历了两个大的脊椎手术。第一次是在2019年4月间的这个颈椎手术，第二次呢是在今年2月间的腰椎手术。两次都是先从前面开进去，然后三天之后从后面开进来。那么一共装了大概十几套的人工椎间盘，还有这个用 titanium 做的这个椎骨的固定片，现在可以在限度之内自由行动，手术跟复健可以说是成功的。我十分十分感谢神的恩慈和保守，我太太安娜无怨的照顾，以及教会弟兄姊妹还有亲朋好友的关怀、帮助跟带导，可以说我的的确确经历了神的爱、信仰的真实，还有带导的大能。今天我能够重新正常的行走跟站立，实在有说不出来的感恩，也好像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但愿这个新生命能够为神所用。我今天想用面对人生挑战为题，跟弟兄姐妹大家互相勉励。因为当我们四处观看，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挑战正面临着我们，包括人与人间的挑战，包括教会的挑战，包括国家的挑战，甚至包括整个地球的挑战。我想挑战来临，我们如果能够有把握能够对付面对它，这是我们的福气。所以我想今天就用这个题目还有圣经的话语与大家互相勉励。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念两节圣经。第一节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的30章第6节，刚刚思慧已经带我们念过，但是这一节圣经是今天我讲到的核心，所以我想再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第二处呢是在耶利米书的7章23节，那里神说，你们当听从我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带着喜乐跟平安，我们今天早晨到你的施恩宝座，我们可以说我们心里仍然坚固，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王，你是我们的主，你保守我们的一切。虽然我们不能与弟兄姊妹面对面的聚会，但是如今借着网络，我们得以心连心，在主里面有合一。我们恳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也恳求圣灵带给我们教导，救我们脱离危难，复兴我们每一位，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这个国家。我们都会面对挑战， 问题是遇到挑战如何应付。所以我想今天从五个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认明问题的根源，第二个呢是面对挑战绝不退缩，第三个从神那里得到力量跟能力，第四个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第五个记得感恩。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有些什么样的挑战呢？我想第一个进入我们脑海的大概是身体的健康吧，身体健康的挑战，心理健康，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家庭的状况，我们学校、事业，还有什么转换人生跑道的考虑。当然有些人因着挑战呢变得刚强，但是有些人因着挑战变得软弱。为什么？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个挑战。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回应决定我们是得到毁坏还是得到建造。负面的反应回应当然是得到毁坏，但是正面的反应使我们得到造就。有人问那负面的回应包括些什么呢？第一个进入我脑海的就是鸵鸟心态，遇到问题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没有这回事儿，就是否认挑战的存在。那也有逃避挑战的，借着酗酒啊、吃药啊、玩电动游戏啊、逃避它。那么还有呢，面子问题，拒绝接受援助，堂堂男子汉。那还有呢，我们怪遇到挑战了就怪罪他人的，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或者说也不能怪我啊，因为我出生的环境不好，或者我周围的情况对我很不利。那最后还有可能呢，就是拒绝寻求解决方案，所谓失败主义，哎呀，不可能成功的了，试也没有用。当然我们也有正面的回应，正面回应包括什么呢？正面回应第一个是我们能够积极的去面对挑战，我们开始研究这个挑战的来龙去脉跟前因后果。好比说医生告诉我们说你得了很严重的疾病，那么我们就安静下来，我们自己做一些研究，知道这个疾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跟看顾我们的医生一起合作来面对这个疾病的挑战。第二，承担责任。遇到挑战如果是因我而来，我当然应该承担它，然后有所回应。最好是能够分辨有些什么是可以比较容易改变的，有的是不容易改变的，把它分类。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寻求援助来胜过这个挑战。在圣经上有很多的史实跟人物都目的记载在圣经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教导我们如何来面对许多的挑战。今天我想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一点教训。大卫一生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的挑战，不过他大部分都胜过了，而且经历每一次经历一个胜利的挑战都使他变得更为刚强。所以圣经撒母耳记上呢就记载着有一段大卫的事迹，让我们看见大卫是如何战胜的挑战的。这个时候的大卫可以说他处在人生的低谷，以色列王国的扫罗王因着嫉妒 啊，到处去追杀大卫。大卫实在不得已，结果他逃到哪里去呢？他逃到非利士人地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神选民的宿敌，但是他情不得已，他逃到非利士人地，他投奔了那里一个分封王，叫做加特王雅吉。想想看，原本是一个王国的元帅，现在呢只剩下600个人还跟着他，其中呢也不乏只是要口饭吃的散兵游勇，没有什么纪律的。大卫带着这批人呢就成为这个雅基王的佣兵。虽然呢做佣兵，大卫仍然忠心敬业，他要在外邦人前面见证这个神选民的品格。所以呢这个雅基王呢就非常信任他。雅基王有一天高兴，就赐下大卫一座城，这个城呢就叫做喜格拉，把喜格拉城赐给大卫跟跟随大卫的人，好让这些人能够安顿他们的妻子儿女跟财物。那刚刚司会带我们念的30章第1节到第6节，这里就是记载有一次大卫带着他的人出征，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变了。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念一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第三天就是大卫从他们出征的地方回到喜格拉，走了三天的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就到了喜格拉。那时候亚玛利人袭击了南地和喜格拉，他们攻破了喜德格拉，又放火焚烧，把他们城里的妇女无论大小都掳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看见城已经被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就放声大哭，一直哭到没有力气再哭。大卫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众人都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甚至有人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但是最后一节让我们看见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处在这样的这个人生的低谷，大卫能够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也就是靠着这样的坚固的信心，大卫能够面对挑战，一步一步的就把这个情势扭转过来。不仅如此呢，我们看见大卫每一次的挑战都使他的能力跟他的灵命更上一层。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从大卫的身上能够有一点学习。那当我们遇到挑战，我们如何应对？我想第一个，我们刚刚我也提到了一些，我们有五样事情必须要做的。第一个是认明问题的根源，第二个是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绝不退缩，第三是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第四个呢是照神的旨意行，最后一点千万要记得感恩。我这里你看见第三跟第四我是用红笔把它勾出来，表示这是最重要的两点。那有的人看起来说这就是老生常谈，但是往往就是老生常谈的事情，我们如果真正把它记住放在我们的心里，用它实行出来面对挑战的话，您就发现真正就是这样，让我们就能够胜过挑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一下。第一个，我们要认明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其实追根究底最大的根源是由于我们人自己的顽梗跟悖逆，把一个完美的世界转换成一个混乱的世界。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完美的，甚至连造物者都说当他造了一切歇工的时候，他说 看来这一切都是美好，是我们人自己毁坏了这个完美。由于人的罪性，我们毁坏了自己，我们毁坏了他人，我们毁坏了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让我们看看今天而言，人类的贪婪、嫉妒、仇恨、杀戮，让我们看看人如何不爱惜这个资源所造成的地球暖化的危机。再放眼看看今天美国是一个什么状况，今天的美国我们面对瘟疫的横行，经济萎缩，种族的暴乱，政党的斗争，山火、台风、地震轮流肆虐，几乎到了没有办法控制的局面了。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的确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人跟人的挑战，社会的挑战，国家的挑战，还有整个地球的挑战。追根结底，最大的根源还是在于人自己的顽梗跟悖逆。当然，有些挑战是源于周围的环境，有些挑战呢，的确是出于自身的原因。但是我想，不管如何，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必须先带着自省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那哪一些是怪不了别人，而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挑战的根源呢？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故事让我们就看见一些。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也是的确由于大卫自己的疏忽造成这样的危难，但是其后呢，大卫能够紧紧的跟随神，使他能够挽回一切所失的还有余。让我们再研究一下，有哪些原因导致大卫自己造成随后的挑战。第一个原因，与神分离。我们看见敌人呢，趁着大卫跟他的追随者离开家的时候，就掳走了他们的家人跟财物。是的，每当我们远离神，我们远离神的家的时候，敌人就容易趁虚而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与神远离了。第二个呢，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对于圣灵的指示不够敏感。许多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叹息呢就不够敏感。我们都知道圣灵是极端柔软，他从来不用强迫的方式，而是用叹息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担忧。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是服侍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神选民的敌人呢。虽然是情不得已，但是大卫没有即刻积极的向神求告更合神心意的安排，他就让这个情况就持续下去。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跟神所差来的圣灵保护我们的圣灵也是同样，我们与圣灵不够亲近，我们对圣灵的指示也不够敏感。这里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提醒我们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应当如何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我们应当存着充足的信心恳求父神借着圣灵指示我们什么是合他心意的人生道路。关于这点，我们随后也可以看到大卫是按照神的心意顺从圣灵的带领，结果成功的解救被掳的妻儿跟财物。第三个可能原因是我们不够警醒了。圣经提醒我们说，魔鬼好像 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啊，谁被吞吃掉呢？就是那些不够警醒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敌人就常常是在我们不是十分警醒的时候就来攻击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五节那里也讲到，及至人睡觉的时候就有敌人来了。那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我想是我们看清自己，我们忽略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许多的时候我们就忽略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忘记神给了我们何等大的权力跟能力，让我们能够战胜敌人，让我们能够从敌人手中夺回他们从我们身上所夺去的，让我们能够战胜撒旦掌权的这个世界。使徒约翰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写了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那里，他见证说，他说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世界，没有第二句话，凡从神生的就胜了这个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刚刚就是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认清这个问题的根源，找到根源以后我们来对付它。第二个呢，是我们面对挑战绝不退缩我们要正面的来面对挑战，同时呢寻求克服这些挑战的途径，千万不要躲躲闪闪。第二呢，我们要承担问题的责任，接受这个承担比如说医生宣布说有很大的一个疾病，那这时候自己也要静下来，要研究一下自己的生活跟饮食的方式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的心情，维持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跟医生充分合作，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否有办法把这个情况扭转呢？假使挑战是可以改变或者消除的，我又能做什么？如果一时间不能改变消除的话，那我们能不能找到降低目前的负面冲击，不要让暂时的损失或者挫折就把你打败了。当大卫跟他的人回到被烧毁的洗格拉城的时候，他面对那个毁坏的城邑以及被掳走的妻儿跟财物，他心里觉得非常的苦恼，他也放声大哭。但是他没有让这些事情就控制他或者击败他，没有让他觉得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了。即使在危机当中，大卫并没有失掉他的冷静，他维持了他一贯以恩慈待人的本性，承担这个责任，也不归罪别人。但最重要一点，大卫知道如何寻求帮助。这时候的大卫，他面临的挑战可以是差不多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他，你想想看，家小都被掳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自己手下的人呢，一共几百个人，慌乱到一个程度，甚至想用石头打死他。但是大卫知道从哪里寻求帮助，大卫在神的身上就得到能力。请问，如果你处在大卫的环境，你知道如何得到帮助吗？圣经上讲得好，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来。圣经上说，集体的祈祷功效是极大的。当弟兄姐妹大家彼此能够在一起扶持 互相支援来共同面对挑战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几个礼拜以前，在这个一个是名不道家 Billy Graham， 他的儿子 Reverend Franklin Graham， 他在他发起了一个叫做这个行走祷告大会，就在美国首都的 Washington D.C.， 他发起呢要从这个 Washington D.C. 的这个 Lincoln Memorial 一路走，一路祈祷，一路唱歌，一直走到国会山庄。这段距离是 1.8 英里，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除了他们沿路一面走一面唱诗赞美之外，他们找了七个定点，在每一个定点呢的地方呢，他们就停下来，有短讲，有祈祷。这祈祷有是大家大众一起祷告的，也有分小组祷告的。那有我最受感动的是，可惜在旧金山，在加州这个场面大概是看不到的，在 DC， 在美国东岸还有希望。那天据说去了超过10万人，在那个大广场那边集体祷告。但是有一位牧师提醒大家说，我们向神祷告要存着真正存着我们的良心。到神的面前要有一个顺序的他用三个 R 来代表。第一个 R 是 return， 是回转，是回归真神。第二个 R 是 repent， 是悔改，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人心。第三才是 revive 就是百姓的复兴。你不能次序颠倒，你照着这个顺序，神一定会悦纳你的祷告。我们回转，我们恳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恳求神感动人心，让我们能够回归真神。我们都知道，美国200多年以前立国的时候是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国的，但是200多年来，我们看见人越来越背向神。我们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真正回转归向神，然后我们恳求神悦纳每一颗悔改的人心。我们大家一同在神面前都有悔改，我们不能说自以为意，我们是没有作恶的。然后最后我们恳求神带领我们百姓，带领这个国家重新复兴。所以我觉得那个祈祷是有功效的，但愿有一天在加州我们也能够发起这样子的祷告。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讲的重要的，就是从神那里得到的能力来面对挑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圣经上记载在哪里呢？就是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到第10节，我在这里先给大家念一下。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个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但是这里还是属于这个从神而来的能力。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神回答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追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就留在那里。征战之前呢，先有敬拜。我们都知道大卫他打仗的能力，从他单人对抗巨人那个哥利亚，一直到他无数次带兵出征 得到胜利，但我们是否知道大卫也是一个最明白敬拜的重要性的人吗？当他看见亚玛利人行在他的诚意跟他家人的一切事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冲动的带着愤怒就出征去讨回他的家人跟产业，他先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他知道只有神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够站住那个得胜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和经历当中，都会有需要为我们所确信的或者为我们所试的而征战，但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从大卫这里学习的，就是征战之先呢，之前呢，先有敬拜，先有与神同在的时间，有了把握，就像大卫说，圣经上所讲，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光是依靠他的神，面对他的神还不够，我们还要寻求耶和华的同在。这个刚刚我念给大家的就讲到，这是在第七节那里，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把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把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我们都知道以弗德是大祭司啊，在面对神献祭的时候必须穿戴的这个背心。大卫要与以弗德同在，代表他寻求与神面对面，能够把自己的重担交卸给神，并且能够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图像让我们看见呢，那边站着的大卫，他身上穿的那个就是以弗德，他穿上以弗德向神有敬拜有祈祷。这样子大卫觉得还不够，他不但向神穿戴敬拜祈祷，他还求神赐下引导。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如何向神陈明他的需要，祈求神赐下指示以及该行的道路。这是在第八节那里讲，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然后呢，大卫在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回应，一直等到神回答说，你可以追了，而且追得上，都救得回来。这是第八节那里讲，神在这里不但回答了，而且向大卫保证说都救得回来。哇，这太棒了。所以大卫就拿到这个指示，就像按着神的指示前行。他一旦确定得到这个神的指示，他就决定性的去采取行动。这记载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个人呢，就赶到了比索西那里，有些不能过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呢，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就留在那里。啊，在比索西那里呢，这个军队就分成两半，一部分400个人跟着大卫跑了，跟往前继续。另外200人呢，太疲劳了，这个就留在这个比索西那里。即大卫这里这时候毫不犹豫的就向前行，即便这个路途崎岖遥远，他也不知道亚玛利人到哪里去了，并且呢，他手下1/3的兵力因为过度疲劳无法征战，留守后方。但是大卫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我们看这个图片上， 大卫在这里向着那个400个人呢、啊，向了这个400个人做精神讲话。他说：“我们虽然是400个人，面对亚玛力人的几千个人，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应许他必与我们同行，而且应许我们能够把我们所要追的东西都追得回来。”那你怎么讲呢？我念给大家听，16节到20节，那个人就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力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2个妻来。凡亚玛力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你看，大卫除了夺回所有的被抢去的，他还拿了很多战利品，牛群、羊群战利品。所以敢跟随他的人把这些都放在他自己原来的那些群畜前边，炫耀说这就是大卫的掠物，或者说是大卫的战利品。我想在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大卫为什么如此容易的就战胜了亚玛力人？也凡事都是偶然的吗？不是的，原来有人带了大卫一直到亚玛力人扎营之地。那个人又是谁呢？我们刚刚念的时候不是说那人领大卫下去，所以有一个人就领大卫跟他的军队下去，一直这个到这个亚玛力人隐秘的扎营地。那个是谁？原来当大卫带着400个人找寻敌人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因着生病就被亚玛力人遗弃在田野的埃及奴隶。大卫带着恩慈跟怜悯的心，就停下来救护那个埃及人，一直到他恢复。没有想到那个埃及人为了报恩，他说：“我知道你所要找的人躲在哪里。”就带着大卫直接到亚玛力人隐秘的那个扎营之地，使大卫能够趁着亚玛力人不备的时候成功的就攻击他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手在当中，我们在这里看见即便是自己在危难当中，大卫仍然以恩慈待人，因此他能够得到神的保守跟祝福。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没有，因为大卫还做了几件事情，让我们能够看见为什么大卫能够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也让我们有所思考或者学习。我在青少年的时候带着叛逆性，我每次念圣经念到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心里就有不服。我觉得大卫做了那么多坏事，怎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于是我说我要仔细研读圣经，找出大卫所有犯罪的事实，来证明大卫不够资格作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当我仔细研读圣经，特别是研读诗篇，看到大卫的内心世界跟他在神面前与神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降服，我在神面前悔罪，我说实在是不应当这样子想，这样子做。大卫实在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想大卫经历的这一些，希望也能够给我们提醒，做我们的榜样跟学习。每当我们因着神的保守跟帮助得以胜过人生挑战， 我们是否就是合上我们生命的画册，忘记了神的恩典？有的时候征战的结果也并不是100%尽如人意，我们是否就信心受损，或者无法从失败中间得取教训来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胜利或者失败，不论结果如何，我们每一次的挑战都能够使我们在信心跟盼望的阶梯上再上一层，成为一个更为坚强的人。但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可忘记感恩。还记得那些因为疲乏过度留守在比索西没有跟大卫一同晋级的200人吗？他们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是他们负责军队的补给跟供应。当他们看见大卫带着400个人战胜归来的时候，在比索西那里又重逢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与大卫跟那400人再相遇的时候就非常的喜乐。大卫说，我们在这里来分战利品吗？只是跟随大卫打仗的400个人当中，有些人心怀不平，反对把那个战利品也分给那个200个人。这里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30章第23到25节，大卫的回应是什么？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大卫认为这些战利品是谁是夺来的吗？还是耶和华赐下的吗？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这个他就是耶和华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就交在我们的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那日今日，那是圣经上的那日今日。大卫做这样的决定，我想一方面他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神所赐下的恩典，因此他感恩，并且希望跟随他上阵的那400个人能够跟他一起一样，能够明白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好跟另外200个人相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葡萄园的工匠不是根据我们做了多少的工，而是因着神慈爱公义那个本性的发扬。这400个人战胜那个几千人的亚玛力人，不是由于这400个人有多厉害，而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保佑，把敌军交在他们的手中。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必有得胜的把握。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大卫谦和公正的性格使他做了这个有智慧的决定。这个律例典章的确施行到今日。为什么我这样子说？我们都知道，在亡国2000年以后，以色列在1948年独立建国，就在巴勒斯坦地上神所应许之地重新建国，10多年时间就把国家建造成那个地方最强的一个国家。这让周围的阿拉伯的国家心里觉得很不平安，他们就协议成立阿拉伯联军，发起战争要攻打以色列国，把他们赶出巴勒斯坦。这个战争非常的短，只有5天的时间就结束了。胜方是以色列，一国的军队打败了整个阿拉伯联军。事后军事专家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结果呢？这是因为以色列军队的后勤补给做得完美无缺。后勤补给什么呢？带给前线 应该使需要使用的枪械、弹药、食物、饮水，毫无迟延。所以在前面打仗的军队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得到最佳的补给，很快的就把没有纪律的阿拉伯联军就打败了。我想不仅如此，我还要讲一点，大卫把他所得的跟所有曾经帮助他的朋友跟邻舍来分享。这个图像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是这个大卫指挥他的手下把这个礼物都分好，分配好，然后到处去送礼。大卫到了26-31节这里讲，大卫到了喜格拉，就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摩的、亚提尔的、住亚罗尔的、西莫的、以斯提莫的，太多了。我算了一下，一共14个 group， 加上第一个 group 是朋友犹大的长老，还有最后的 group 就是大卫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大卫到16个 group 去送礼物给16个 group， 把用他从他的战利品当中拿出来。他不但不忘向神感恩，他也不忘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邻居和朋友一同分享神所赐下的恩典，同时他也以恩慈对待那个200个太疲乏不能征战的留守的200个人。你说大卫是否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想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我们还可以学习到的，就是我起初所讲的，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出挑战的根源，不要从挑战的面前退缩，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去面对挑战，然后按照神的旨意行。从神那里得到力量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按照自己的血气行，不能照自己的想法，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不论结果如何，永远保持信心盼望，总是感恩，向神感恩，向帮助你的人时时感恩。这件事情以后呢，大卫当然会遇到其他的挑战，但每次挑战都使他更为成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是关系上的挑战吗？是配偶的关系吗？是父母儿女的关系吗？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吗？是朋友的关系吗？是同事的关系吗？你现在面对工作上的挑战吗？或者你对克服一些恶习甚至毒瘾的挑战吗？你面对健康的挑战吗？不管是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理的健康，你面对未来那么多未知数，你感觉这么大的挑战吗？我想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史实跟人物，就如同从大卫身上学到很多。我们应该保持一个积极的人生观，抓住这些克服挑战的秘诀。这个秘诀也很容易，就是与神亲近，并且遵照神的指示行事。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耶利米书7:23那里，神说你们当听从我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我想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得福就是代表我们能够胜过这些挑战，没有别的，就是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道。但愿我们在神的里面都能够得到力量，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即使在挑战当中，使神的同在帮助我们胜过挑战，而且带着喜乐。 但愿神保守他自己的话语。谢谢大家。